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另外赐一位护卫者给你们，他要永远和你们同在。他是真理的灵，世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世人就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接受我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主啊，你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爱我的人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不会遵行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差我来的父。我还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将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你们，但护卫者，就是父为我的名而差来的圣灵，将教导你们一切的事，并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给的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我要从父那里为你们差护卫者来，他就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与我在一起。现在我要去差我来的父那里，你们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你们心里充满了忧愁。然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护卫者就不会来，我去了就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责备世人，在罪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一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我要去父那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在审判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不能明白，等到真理之灵来了，他会引导你们，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的和有关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也要把我从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使我得荣耀。因为父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才说他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
大家好，我叫侯伟立，可以叫我 James， 我是这里三一教会华文堂的一位弟兄。我们今天会一起继续来看有关圣灵这个系列的正道，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在过去的两个主日里面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圣灵的身份，它就是真理之灵，它也是平安之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父、子、圣灵是完全相融的，融为一体。我们也简单了解了圣灵的工作，它被差来是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他就是父上帝的独一儿子，他也拥有来自父的一切，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是我们认识上帝通往救恩的唯一的途径。我们也了解到圣灵他不凭自己说话，他的教导和指引完全来自于从子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指示，而的同时也是来自于父上帝的指示，而我们也借着圣灵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让我们从远处来观察，来遥看一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美丽的一个真理图景，或者只是简单了解一些知识而已， 这一切都是和我们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次证道的时候就提到过，耶稣基督求父赐下圣灵是为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会更多的来了解圣灵和我们的关系。但今天的内容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孤立的内容，它是基于之前两次证道的内容。圣灵的赐下和入住，圣灵带领我们同作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以及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超越历史的工作，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也都体现着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读经和证道也有些特别，我们刚才读经基本上是前两次证道时候的经文，因为 这些经文和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息息的相关，所以希望能够以这个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基调。但是在证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将看到很多其他书卷的经文，目的是能够更加直接也更加清晰的看到圣灵在特定的事件上和我们的关系，以及他的权柄和做工。在我们今天证道的结尾，还会一起来看到约翰福音的17章，将我们这三次的学习当中对圣灵的认识融入到17章里面，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当中，看到他在祷告中所祈求，也是所预言的，也是所上帝所应许的一切，都是和我们当前的一切息息相关的，都和圣灵入住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息息相关。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凭着应许赐下圣灵，内住在借着耶稣基督信靠你的子民当中，并持续的提醒和引导，不断的开启信徒们的灵眼，来更好的认识你，也带领信徒们的灵命成长。求你借着基督的口，借着使徒们的口，来将你活生生的真理带给我们，将你与信徒们真切、真实、密切的关系呈现给我们，让我们领会来自你的爱和恩典，也因着与你的合一和顺服，能够活出你的形象。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圣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使徒行传里，路加记载到说，有一次耶稣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叮嘱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那里要在那里等候我对你们说过的天父的应许，因为从前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水洗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和罪恶的世界分别开来，但水洗这个仪式本身做不到，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纯净水，或者是甚至来自约旦河的水，都无法真正的洗净我们的罪。但借着当众承认我们的罪性和所犯的罪，借着愿意就此来悔改，并且相信和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救赎，我们对上帝的救恩做出了回应，我们就此和上帝产生了联系，建立了关系，或者说是开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但水洗本身并不能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不能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一切的话，而且我们凭自己的能力也无法明白上帝的话。刚才莉莉亚在圣经短讲里面也有这样提到，所以因此基督才求父赐下圣灵，以五旬节为代表日，让使徒们接受圣灵洗，也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来时刻提醒他们，也进而借着使徒来传承和提醒我们来信耶稣，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话，并让我们明白其中一切的真理，来督促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行出来。但明白这一切的真理是一个过程，圣灵的入住是持续的来带领我们，并不是他入住了就把我们变成了圣灵的代言人了，或者把我们变成了耶稣二代了，并不是他入住了以后我们说出来的话就瞬间就变成了圣灵感动而说出的话。圣灵的入住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求告他，来倚靠他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旧约时候那样，通过献祭，通过求问先知，也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借着他来向上帝悔改，向上帝感恩，来向上帝寻求安慰、帮助、智慧、 以及指引和信心等等。借着入住的圣灵，我们得以随时随地的和上帝连接，不用担心断网，也不用担心带宽，也不用担心流量，也不用担心费用，因为是免费的。因为圣灵就是上帝，他入住在我们当中，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同在也是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我们都是身在罪中的，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上帝的灵，我们已经被洗净成为圣洁的义人了，是在主里成为义人。圣灵来会引导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过圣洁的生活。什么是成圣？它不是让我们就此成为圣洁的人，或者甚至成为圣洁的上帝，而是被上帝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所以叫做分别为圣，从罪中分别出来，来得以接近圣洁的上帝，来重塑我们，成为上帝原本在创造我们时的设计目的，能够活出他的形象。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活出上帝的形象并不是说我们就此就成为上帝圣洁的上帝了，或者别人看到你走过来就指着说，哦，上帝来了，不是这样。活出上帝的形象是让人看到你我会借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态度、品性、外在内在的各个方面能够想到上帝。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器皿，但不过它不同于人手所造的器皿，而是有上帝所吹入的气息的活的，是有灵的器皿，是能够在我们被造物人的层面体现出创造者上帝的形象，他的能力和荣耀。但是因为我们沾染了罪，我们的成圣过程是一个重生的过程。所谓重生，就是在悔改后向罪死去，在种下的圣洁种子里面来重生。这个过程是重生，还有发芽，还有成长，还有结果，这是一个过程，是上帝重新创造的过程，并且这是从创世之初上帝就定下的计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说，主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时刻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在一开始就拣选了你们，为了使你们借着圣灵得以圣洁，并且相信真理，从而得救。这是上帝从创始之初就借着圣灵在进行的施工。圣灵还一直在为我们向父上帝代求，带我们祷告。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我们作为信徒，那我们不会祷告吗？没错，其实我们原本并不会祷告，就和我们原本并不知道上帝一样。而且即便信主以后，我们的祷告依然是不够的，不仅仅是数量上不够，我们的祷告也不够好，不够正确，也不够完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洞悉人性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在替圣徒们祷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可以躺倒，反正有圣灵为我们代祷。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说，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自欺，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在上个主日的正道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一起来看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因为他就是真理之灵。而被罪捆绑的我们，只有在真理当中才能够看到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我们无法在罪里面来认识真理，在罪里面我们只能够认识罪，进而认可罪，也继续犯罪。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真理，才能够行出真理。而我们只有借着真理的灵，圣灵的引导，才能够认识真理，因为它就是真理之灵。而关于自由，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在宗教信仰里面会受到太多的束缚，没有了自由。但我们信仰的不是宗教，我们信仰的是真理。我们信仰的不是律法，我们信仰的是真理。我们所信仰的也不是一定要定期聚会，一定要定期的奉献，一定要定期的服侍， 一定要与人为善等等，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但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原因，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这些都是果子，是我们在明白了真理以后能够自由行出来的果子，这是结果，它不是原因。而关于自由，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表明我好像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可能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罪恶本性里面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心愿却没有行善的力量，我想行善却不能行，我不想作恶反倒去做。不光是使徒保罗，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但是保罗他获得了自由，在真理当中获得了自由。在罗马书八章二节里面他说，因为赐人生命之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获得自由，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而且他继续说，如果使耶稣复活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来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活过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也脱离了死的捆绑，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但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和动工是持续的，我们一直需要圣灵的同在和他的帮助和引导。感谢主，这也正是主所应许而且已经成就的事情，他应许并且也成就了圣灵与信徒们永远同在，永远来指引我们。除了和我们个人灵命的成长有关，圣灵与教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去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他的身体，他不仅仅是发号施令，他是与我们一起同工的。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借着圣灵时时刻刻地带领着我们建立他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赐恩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整个身体是靠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也就是教会便渐渐地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像我们一样，这些恩赐是各有不同的，但圣灵是同一位。圣灵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是为要使众人得益处，这人从圣灵领受智言，那人从圣灵领受知识，圣灵赐这人信心，赐那人医病的恩赐，圣灵使这人能行神迹，使那人能做先知讲道，使这个人能够辨别诸灵，使那个人能说方言，又使另一个人能翻译方言。这一切都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是他按自己的旨意分别赐给每个人。关于圣灵的恩赐，我想保罗通过这些经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在教会的施工，无论职堂还是牧养，还是平时主日聚会里面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我们扪心自问，是否有抱着谦卑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是否有做到各尽其职，来一同建立教会，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我们是否有做到尽心尽力的来一同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最终，当我们面对圣灵，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对上帝借着圣灵所赐下的恩赐和服事的职分，能够坦然无惧地向上帝来交作业呢？我们不是对别人要有所交代，让别人来评判，我们是都需要，也都会要向上帝来做交代，也都将面对上帝他公义的评判。所以对此我们要心存敬畏，但这不是直到最后的日子才做的，而是在平时，在每时每刻都要向内住在我们当中的圣灵来祈求，来祷告，来询问，来借着圣灵的回应来明白，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对我们的计划，他对我们的态度，对我们的劝导，以及对我们的更新。那么圣灵和非信徒有关系吗？没关系， 但是也有关系。我向大家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叫赵天宇，你们对他有什么看法？你对他上周三说的那句很特别的话有什么样的感觉？在脑海里面是不是一片空白，很茫然？这就是当我们在从未了解上帝的时候对圣灵的一个反应，就是没有反应。因为就像你和所谓赵天宇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当我们还不知道圣灵，还不知道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上帝圣灵对我们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说圣灵跟非信徒，特别是还完全不知道上帝的非信徒是没有关系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先将上帝的道传讲给了门徒，然后在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直到五旬节那一天才将圣灵降下，但不是降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降在了当时聚集在一起的门徒头上。而他们在领受了圣灵和圣灵所带来的恩赐之后，所做的不是别的，就是继续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神迹和他的应许，来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上帝的道。当众人听了道之后，开始渴求、开始寻求基督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劝诫大家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的是罪得赦免，而之后必将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领受圣灵的前提是要悔改，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前提是悔改，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受洗，就需要首先听到耶稣基督的道。没有基督的道，我们就完全不知道真理的光照，就会身在黑暗中，但完全无知，不得而知，也不能够悔改。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和耶稣基督的道，我们也就不存在来奉他的名来受洗。在罗马书里，保罗继续说，可是人还没有信他，就是信耶稣基督，怎能求告他呢？还没听说过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道，怎能听说过他呢？所以由此可见，听了道才会信道，有了基督的话才有道可听。保罗这几句话其实已经在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圣灵跟非信徒其实也有关系。因为主若许可，这依然是一个前提，主若许可，这个关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通过借着圣经来传递福音，也通过借着信徒来传讲福音，通过借着信徒来代为祷告，来将这个关系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曾经算是非信徒，因为我们都全都是在罪中出生的。但基督就是那带领我们转向真理的那一位，圣灵也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我们作为信徒，要对非信徒所做的，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带领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向非信徒传福音，就像别的信徒像曾经还不信的我们所做的那样，从使徒到一代一代的信徒，不断地来传承、来传递耶稣的福音。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升天了，我们道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在这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逐步的、逐渐完整的来见证着耶稣基督，来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也就是上帝的道。不是只有福音书才见证和传讲基督的，也不是只有新约才是和基督有关的，旧约里面也不是只有摩西五经或者先知书才是和基督有关的，它也包括诗篇，也包括雅各。所有这些不同的内容，通过不同的题材和表达方式，它多方面的活生生的向我们展现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上帝的话也是活生生的，它不仅仅是一系列一番教导，否则我们只需要律法书就够了，就跟当年 犹太人一样，或者我们只需要总结出来的尼西亚信经或者使徒信经就够了，他们几乎完整的总结出来了完整的神学要素，我们背熟了就行了。但是上帝的道之所以能够活生生的成为肉身，是因为他的道、他的话本身是活生生的，他就是生命本身。 生命并不是你我现在能够活着，能够动，能够呼吸。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肉身能够活着，能够动，能够呼吸，都是源于上帝的话。他的话从尘土当中造出了亚当的身体，他的呼吸，他的呼吸依然也是他的话，都吹进了亚当的鼻子，赐下了生命。活着的我们并不代表生命，但我们能活着是因为生命被赐下给了我们，被上帝借着他的话所赐给我们。而这个认知在我们信主之前是完全颠倒的，但他的话才是生命的本源。所以我们都需要来读圣经，来读完整的旧约和新约圣经，来知道上帝的话，也借着他的话来了解上帝。只有认识了这位上帝，才能跟他的灵产生关系。福音需要借着信徒来传讲，但依然还是基于圣经的本身，并不存在让大家只听某位或者某几位非常著名的牧师或者大的正道人的正道，而不需要自己来看圣经。从使徒开始，就是借着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使徒们被基督赋予了特殊的权柄和能力，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写成，圣经，准确的说是文字的圣经还并没有完成。使徒们的传讲具有特殊的权柄，但是如今上帝的话已经落字成文了，感谢主，我们有了文字的圣经，而且我们还有了现代化非常便捷的途径去获得圣经。但是信徒的传讲依然不可或缺，但是请注意，只是不可或缺，而不是重要性可以替代圣经。信徒们的传讲，无论是在通过正道、通过查经、通过宣教，还是福音宣传施工等等，都是完全基于圣经本身的。所以其实这也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一个方式，它不断地提醒我们圣经的教导。但是对非信徒而言，之所以信徒的传讲依然不可或缺，是因为首先这是上帝的命令。在马太福音里，耶稣上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命令，但也是恩赐。无论我们现在获得圣经的方式多么的便捷，也并不意味着把一本圣经放在一位非信徒面前就万事大吉了。他会不会看？他会不会抱着谦卑受教的心去看？他会不会有疑问？他会不会被误导？这其中都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而不仅如此，信徒们的善行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也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来在传福音的施工上面提供助力。信徒们还需要为非信徒来代祷，但不仅仅是通过代祷就可以把一个非信徒转变为信徒了。为非信徒代祷是求上帝按照他的心愿，我们再次强调是上帝的主权，他的心愿，来施怜悯跟恩典，来提供对方了解圣经、了解上帝话语的机会和途径，最终还是要将对方引向圣经，但是结果会在上帝的主权和拣选。所以在座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也许心情迫切地为自己尚未信主的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或者家人或者朋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依然要需要顺服上帝的权柄和他的计划，就像圣灵顺服父和子一样，求上帝按着他的计划，凭着他的权柄和怜悯来施加恩典。特别是也千万别指望通过某种苦修式的一种祷告来，或者指望通过一大帮信徒的横切祷告来强行达到某种神迹，陡然把某一位非信徒转变为信徒。上帝当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他的应许，也是他的恩典，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向他祈求，一切的过程和结果都服从于上帝的绝对权柄和他的绝对公义。我们的祷告不是来要挟上帝，事实上我们要挟了也没用，我们的祷告也不是一大帮人来聚集小宇宙来实现超能力，转变人的不是我们，是上帝，也是上帝的话语，是圣经，不是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恒切的祷告，不要失去希望，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某个人的具体计划会怎样，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那个前提吗？主若许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的计划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权柄和能力来判断某人是否会得救。哥罗西书里上帝借着保罗来教导我们，你们要把握时机，运用智慧和非信徒交往，谈吐要温和风趣，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个人。我们要持续的来学习，求上帝来带领，赐下智慧，来帮助我们将福音传递给非信徒。最后，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的祷告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来一同加深理解，一同来感恩，一同来合一的与基督一同祷告。我们不需要闭眼，我们就看着手上的圣经或者屏幕上的经文，来在心里面来跟随，来体会。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说完后，就抬头望着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使你的儿子得荣耀，好让你的儿子也使你得荣耀，因为你把管理世人的权柄赐给了他，使他可以将永生赐予你交托给他的人。这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已经完成你交给我的工作，使你在地上得了荣耀。父啊，现在让我和你同享创世以前我们所共有的荣耀吧。而圣灵也在同享着荣耀，创世以前所共享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来属于你，你将他们赐给了我，他们遵守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你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啊，我已经把你赐给我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也接受了，并且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也相信是你差遣了我。但是这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能看到，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离弃了耶稣，直到圣灵降下。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他们祈求，就是为你赐给我的那些人祈求，因为他们属于你。一切属于我的都是你的，属于你的也是我的。我从他们身上得了荣耀，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去你那里了，他们却依然留在这世上。但圣灵会被赐下。圣父啊，求你为了自己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而保守他们，借着圣灵这个护卫者来持续的保守我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借着与圣灵的同在，与神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靠着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看顾他们，除了那个注定灭亡的人以外，他们一个也没有灭亡，这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现在我要去你那里了，我趁着还在世上的时候这样说，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圣灵里属真理的平安和喜乐，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带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圣灵是我们的护卫者，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求你用真理，就是你的道，使他们圣洁，借着圣灵而圣洁。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人中间。为了他们，我献上自己，使他们借着真理可以得圣洁，真理之灵得圣洁。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并且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相信是你差我来的。借着圣灵的不断开启，我又将你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借着圣灵，耶稣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好使他们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世人便知道我是你差来的， 借着他们圣洁的言行，借着他们属圣灵的、属真理的这个教导，而且知道他，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好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耶稣和圣灵不是被造的，在创世以前已经在爱耶稣。公义的父啊，世界还未认识你以前，我已经认识你了。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来的，因为圣灵的启示。我使他们认识了你的名，我还要使他们更加认识你，借着圣灵的入住和持续的启示，好让你对我的爱存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而存在我们当中。耶稣的这段祷告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开启，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终结。所以下面如果今天还感谢主还有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了吗？OK， 很抱歉，那我们只能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祷告的环节。但是也祈求神能够带领各位，借着我们过去这三次的证道，也借着这个讨论题，能够来反思一下这个通常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通常都被认为是非常神秘莫测的一个圣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我们对它是究竟是更加的清晰了，还是觉得它更加神秘了？他是不是更加的真切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现出来，能够带领我们？如果能够，我知道这三次的内容非常的密集，但是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反思，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圣灵实际上是真实的，他非常清晰的活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我相信很感谢主，这次证道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谢谢大家。